诸位菩萨、佛友，大家好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是在我们讲义的165页啊，那这边是在讲心生灭门，第一个哈，心生灭。那心生灭里面呢，主要是从它的体性的哈，就是这个生灭心的体是什么，指的就是阿赖耶识。那阿赖耶识是依着如来藏而有，而且是跟如来藏是不生不灭。那阿赖耶识或是阿赖耶识是生灭嘛？哈，这两个在凡夫的时候，无始就是和合啦，非一非异。哈，那在讲生灭心的体，阿赖耶识这个本身包含了两个意涵，就是一个是觉相，一个是不觉相啊，所以在讲心生灭这里，导师啊，或者诸位看观科或者书本的目次，心生灭这里导师用四个小点，就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，然后就是出体，就讲这个所谓的阿赖耶识。那第二个是觉相啊，第三个是不觉相。那我们上个礼拜的进度是到第四个觉跟不觉的异同。那觉不觉呢？事实上都是阿赖耶识本身所包含的意涵。那我们先请看讲义的164啊，在瓜弗一啊，164瓜弗一这边的导师的科办是标列嘛，就是讲觉与不觉的异同，先说明啊，就复次觉与不觉有二种相，云何为二？一者同相。二者异相，好，所以同相是说他们的共通性啊。那共通性基本上我们一般说嘛，哈，从这个现象，透过现象看到本质，好，所以这共通性呢，是基本上是说这种世间差别相的共通的性特质啊。那世间法、出世间法都是归到所谓的真如法性的哈，尤其是。以真常学系，他们是用真如或是如来藏来成立一切法。那异相是说从差别来说，哦，差别就如同什么条件升起任何的法，所以在同相的这个用譬喻来说明啊，论提到哈，我们看瓜弗二同相，言同相者，譬如种种瓦器皆同微尘性相，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幻皆同真如性相。是故修多罗中，依于此真如意故，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槃。菩提之法，非可修相，非可作相，毕竟无得，亦无色相可见，而有见色相者，唯是水染业惑。业幻所作，非是自色不空之性，以自相无可见故。那这段文呢，上他先用譬喻啊，就是我们世间所看，以前是用瓦啦，现在我们可能用瓷器啊，就算瓷盘、瓷碗、瓷锅哦。那我们用一般说那个汤装汤的碗，或是装汤的锅子。那它有它的作用嘛？哦，虽然它们你分析到最微小的单位，哈，最小的单位我一般说是几微，哈。那虽然从最小单位来说都是一样啊，都是从泥土，哦，或是从借由人工嘛，泥土借由人工而烧成所谓的碗瓷、盘子乃至汤锅等等，哈。可是从作用上也是可有区分的啊，你装汤的，你用来装菜，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合适。盘子应该也没办法装汤了哈，所以它还是有它的作用。所以作用来说，就是它们差别相。可是，在同相这边，它是要看到世间种种差别相，它背后的本质是什么？好，那上个礼拜就有提到了哈，就是说，哎。瓦器烧成，有不同形状、颜色上都是有不同，可是从它们的本质上来说，都是由微尘所构成。这边，性跟相啊，性相当然有时候在佛教的用法或是诠释上，两个是通的哈。说空性有时候就等于空相嘛，可是有时候性跟相也是，还是有不一样哈。那这边刚念的那段文啊，性比较像是本质。 相比较是表象，就那外表的差别，所以从相来说有所谓的大小方圆，甚至有颜色青黄赤白等种不同的不同，可是从它的性质或本质来说，基本上都是微尘所构成。那在刮幅 A 的大写 A 的下面那个小写 B 这边，就是164页的倒数第三行本文的，导师说刚那个譬喻是来自楞伽经，那除此用所谓的瓦器之外，也用所谓金子跟庄严具，庄严具就是由金子所打造出来的种种装饰的物品，比方我们现在可能用戒指啊，或是项链等等，就是说到底由金子所做的戒指还是项链，跟金子本身到底是同跟不同的。不过是下面那两行，就是本论所取虽是跟取的譬喻是跟楞伽经一样，可是它所比喻的对象不一样。那在经中是比喻转世啊，转世就是前七世跟阿赖耶识，就是第八跟前七世的关系到底是同还是不同。这个在注脚319，那注脚319这个譬喻呢，或是这段经文呢，是让我们之前也有看过，就在讨论阿赖耶识是业相跟真相这个部分。那这边本论所要譬喻的是觉与不觉的异同。那我刚一开始就提到了，觉跟不觉呢，事实上都是阿赖耶或是阿赖耶识的意涵。那前七识跟阿赖耶识，这个实际上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319注脚刮幅一这边，我们稍微看一下了，就是大慧嘛，佛跟大慧菩萨说，譬如泥团微尘，非异非不异，就是说它非异，非异就是一啦，复复得正嘛，非不异，那其实实际上就是异啦，意思就是说有些部分是同的，有些部分是有差异性，金庄严具亦复如是嘛，那若泥团跟微尘异者，就是它不一样的话，那泥团呢是由微尘积聚而成嘛，非彼所成，如果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话，这个泥团就不是由这个微尘或者我们说的灰尘，我眼睛看得到是灰尘，那微尘可能是眼睛看不到，没办法直接用 眼睛看到的，那非彼所成，可是实际上泥团是由所谓的灰尘或是这边所说的微尘所聚成嘛，所以而时彼尘是故不异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泥团是由灰尘所构成，这两个是一样的。若不异者，就是说如果没有 完全都一样的话，那则泥团与微尘应无分别，就是没办法分别泥团跟微尘，事实上是有的啦，就如同这个用泥土所烧的尘的瓦器或瓷器，它也是有所谓的盘子碗乃至锅，这还是有差异性的。如是大慧转世与常是真相若异，常是真相指的就是阿赖耶识的本质是什么，阿赖耶识是一的如来藏，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。常是非因，如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话，前七世的现起或是产生活动呢，就不会依着阿赖耶识而生了，实际上是依着阿赖耶识这个很维系的心意识的活动，才会产生前七识的心理活动，就如同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无明业相嘛，因为无明业相心动，所以有人见相境界相这些等等，所以这些就说明依着所谓的第八阿赖耶识。好，接着若不异者，如果完全是一样嘛，不异的话，转世灭这个常是因灭，实际上呢自真相实不灭，就阿赖耶识的真相是什么，就如来藏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这边又讲，是故大慧非自真相是灭，但业相灭，业相 就是讲的前面的哈，前七世转世啊，或者是阿赖耶识这个部分哈，如来藏本身是不生不灭哈，所以这边就是导师说的哈，这个虽然跟经的譬喻可能取自经的譬喻啦，可是他所譬喻的对象不一样，因为觉跟不觉都是属于阿赖耶识的哈意涵里面哈。好，接着我们看165页。那讲完的譬喻又开始要讲的是什么？现在讲的就是到底无漏无明有没有办法升起种种的作用了齁。好，请看165页。所以呢无漏跟无明的种种业患就是产生作用齁，皆同是真如性相齁。那我们再继续看了齁。无漏是觉，无明是不觉，从无明不觉而起有种种的业患，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三系六出，就心理活动啊，三系相，无明业相，人取相，人见相，人见相境界，境界相，乃至有智相相续相，这些六出等等的。那无漏觉体也是有业患，这边的业就是它有活动了，那是什么样譬喻的是什么，或者它所指涉的是什么，所说的就是我们前面在讲佛它有不思业相，还有遍照众生心随念示现，这些都是依着清净的智慧而升起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了，这是我们前面像不思业相是在讲义的136，那遍照众生心随念示现，这个是在讲的是觉体广大的第四个叫这个注脚322了。我们先看321的瓜佛一，不思议业相者依以自尽，清净的智慧能作一切圣妙境界，所谓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，随众生根自然相应而种种而现得利益故，这个就讲佛为救度众生，他可能创造一个净土让众生去修行，或者是现到众生所需求的那个地方去帮助众生。那322一样就是在觉体广大的第四个叫缘熏习尽，缘熏习就是属于外缘，就是佛他成佛了嘛，那断尽了烦恼，所以他的念念都以众生的心为对象，所以他为什么这边所讲的缘熏习尽嘛，为依法出离故，法就是如来藏，依的如来藏他自然而然会想要离苦求乐，那求的乐是究竟解脱乐成佛，所以依的如来藏究竟成就佛道之后呢，遍照众生之心令修三根随念示现，那这边讲的就是佛啦。那这个就是依着所谓因为断尽烦恼觉体显现嘛，就已经把如来藏里面的完全的功德全部显现，所以它是无漏的觉体。我们看回本文啊，所以无明不觉它会引申的就是一般凡夫的这种三系相或六出相，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心理的活动啦。那因为我们之前有对应这所谓的三系六出，刚好就是可以对应十二缘起智啊，好像就是无明缘行乃至到生老死。那生老死这期生命结束并不是结束了，它又如还无端，又无明开始，所以又下辈子又开始啊造作，所以这总的来说就是生死杂染了。那从断尽烦恼显现这个清净的觉体，就从无漏觉体而产生，就是要帮助众生修行的不思议业相，这些那这些所产生的作用，基本上从圣义谛来说，从这个所谓真如法性来说，体证真如法性的当下是超越种种的造作，所以才说业患嘛。所以它不是，它虽然有产生这些活动，就如同我们看彩虹，彩虹是有真的停留在空中吗？不是嘛，它只是有短暂的 有时间有那个条件所产生这种彩虹，可是条件没有了它就消失了。所以我们常说嘛，就世间上缘起世俗有，缘起生起条件所成，有种种的现象产生，那条件没有了也就消失了。就像我们现在这么将近一两个月来，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新冠状病毒了，这个流行，这个是以前没有的，那会不会消失，或是会不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，应该也是会的。那总是条件升起，那有条件就可以消灭或是对治它了。世间的只要落入于世间世俗地上，都是会有这种所谓的升起消失，消失又升起，这种反反复复的情况。所以他这边所讲的同相，就是说不管是无明或是无漏所产生的种种现象，他们有个共通性，就是归到所谓的真如性。所以我们接着看，无漏与无明这些种种的现象，一个是从觉产生，一个从不觉，一个是真一个是妄，虽然说是有差别，但这个是从所谓生灭门，应该说从世俗地的现象来观察。从生灭门说，才有所谓依着如来藏所起的功德妙用，还有跟无明所起的杂染的相用，就是有这样的分别。可是我们去更进一步的去观察，推论到它的究竟的本质，都是回归到真如，都是以真如为体。我们前面有提到了，阿赖耶识本身它是依着如来藏而有，如来藏就是真如法性。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说，等一下我们看到了为什么叫众生本来以涅槃。好，接着看，那无漏当体就是真如性嘛，那虚妄分别相它也不离真如性，就是依着如来藏才产生阿赖耶识，依着阿赖耶识才产生种种的虚妄分别。所以真如是绝对的，在真如界内一切无差别，这最究竟的真实的时候是超越种种的相对嘛。所以从真如的立场说，一切都是真如。那是故就是接着引大圣经说了，那大圣经说呢，我们刚念的就是众生本质涅槃，还有导师就用两个内容，第一个是本来涅槃，第二个是在166就是菩提本有了，菩提就觉嘛，无上觉是不是借由修行而得，他本来众生本来就具足。这是怎样的概念呢？我们要稍微就是好好的看一下。好，接着看165页倒数第3，本来涅槃说就在很多经中都有提到，所以依着真如法性是最究竟的真实嘛，就一切法的共通性来说，说一切众生呢，虽然现在或是只要还没有解脱之前，总是在流转生死杂染当中嘛。实际上呢，从这个生死杂染的当下也可以回归到它的本质，它的本质就是本来常住入于涅槃，这就是生死即涅槃的意思。那在论上刚提到的依于此真如义故，在显首中的注解上是没有依真如故，不过意思还是一样的。那这个有兴趣可以看注脚323。好，接着看166，这本来涅槃假如般若经或解深密经提到，一切众生本来常住自性涅槃，本来极净的，这是从究竟义上说了，并不是从世俗地上，世俗地就是说凡夫还是凡夫了，你没有修行，虽然你可能就是具有这个所谓如来的功德没有显现，还是没办法觉悟了，还是要修行。好，接着呢，从 菩提本有，菩提就是觉嘛，这边讲的觉是让不是跟二圣所共通的觉悟，而是大圣的无上菩提，就如同《金刚经》提到的，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四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等觉。那这样的觉事实上是凡圣平等，所以凡夫呢也应该本具菩提。那既然这个所谓的无上正等觉是本来就具有，那这样菩提事实上并不是借由修行或是借由我们种种的活动可以得，因为实际上它是无得。那导师的解释，无修无作毕竟无所得的。虽然我们接着看了，这个呢是约一切法同真如法性，真如的平等性说。如果从生灭门中随然环境说呢，就是凡夫是杂染嘛，那你要断除烦恼无明才有办法转难成净。所以从凡夫到圣者，从杂染到清净，不但呢菩提从修而得，涅槃也可以说是真如。所以我们要稍微区分一下，虽然菩提本得本来涅槃，可是这从究竟义上说，从世俗地你还是要因地修行，它并不是说好像有了就不用修，所以要特别要注意一下。所以约法性平等说不生不灭嘛，即灭常住，所以众生本来是佛，因为这个都是以真如平等性为体。那唯识家也是承认这样子，所以说他们也提到菩提法非可修非可做了。那可是本论的真如说是着重于真如跟心还有真如跟觉性的统一，就是说这两个是共通啦，心指的就是阿赖耶识嘛，那或者是觉性就是觉知啊，觉知。那真如意本身是离法性，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在讲义二十页提到的啦，在讲义二十页的那个注脚五十啊，这就是为什么唯识跟真常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真如意上不但是离法性，也是呢心跟觉的无为本具。那这之所以是唯识学所不能承认，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带那个讲义二十页，这我们之前有看过了。不然这注脚五十，这我们之前看过蛮多次的哈。就真常跟唯识的根本不同，就是在空性跟心识的关系上。你应该有讲，有的应该有讲义哈。空性就是我们这边说的那个离法性的哈，就是或者是真如法性。真常学者认为心识跟真如是虽然是可以说是不一不异的齁，可是他们是着在不异，就是他们是没有差异性，所以跟心跟诸法实相不二的立场说，在众生心中有真心或清净心法性心等齁。那依唯识学者说呢，真如跟心识虽然是可以说不一不异齁，可是他们是着重在不一啦，是说有差异性。因为一切法虽然不离真如，但不能说心识跟真如是完全一样，因为真如是不生不灭，可是心识是有生有灭的。 所以我们看为这个讲义这边，就导师这边所提到的，就是说这边的真如说是着重于真如跟心，或者真如跟觉性的统一啊，是它的一，就是它是着重在没有差异嘛，统一就是无分别。可是这个就会变是唯识学所比较不能认同的，因为你是无为本具，或者本来就具有所谓的菩提，或是本质涅槃，这个。好，那接着是刮幅大写 D， 导师说是遣除这个遗址的，虽然刚说的好像佛有升起种种的无漏的活动嘛，就是不思业相，感觉上佛有色相可以让众生看得到，实际上佛的真如法身啊，就是法身呢是不可以用三十二相，就是一般世俗的有一种说法，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，是印度人的那种审美观啊，这是有一种说法，这法身呢是由这个所谓的无漏法身所聚集构成，这个法身它是超越种种的相对嘛，所以是绝对，所以不能用世俗的特征这种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去分别。金刚经有提到啦，如果用三十二相来分别这个是佛这个是凡夫的话，转轮圣王也可能是佛嘛，因为转圣王也具三十二相，所以实际上呢如来的法身是无色相可见，虽然在经说众生看到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，好像佛有这个色相让众生见到，那实际上呢那是呢随然所起业患所作的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觉体随然而有的色相，就是像不思业相，从究竟义上说，实际上我们之前也有提到那个佛的有三身嘛，就是法身报身跟化身，化身呢可能就是二圣跟凡夫所见的，报身圆满报身它又分为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，自受用身当然就是佛，他受用身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接受佛教导，那法身呢基本上菩萨也看不到了，就佛才有办法观，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从这个离了染污的不清净的色而说得到一个无染的净色，实际上我们看到没办法看到佛的法身的，那见佛实际上都是随着众生的根基看到佛的相如何的相好，就是你看到的实际上就是属于如果从大圣的角度，就是从唯识学的角度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法身报身化身来说，化身基本上二圣还有凡夫所见的。好，接着看167，那实际上呢这不是法身自体，那法身是以什么为主为自体呢，这边所讲到的这个法身的自体就是自色不空的真性，实际上是纯净的自相，就是以这个为性的，所以纯净的自相是不可见的，那真如体就是如来藏，是以净智为性，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嘛，不思议业相是依的什么，是依的这个净智而来的，主角我们刚刚所念在165页那个注脚321有没有，不思议业相者以一净智能作一切生妙境界嘛，所以是一的清净的智而来，那清净智是怎么而来，断尽烦恼而显的啦，所以这边在讲167就提到这个所谓的真如体就是如来藏，就是以净智为性，性就是本质嘛，或者是自体，就是以净智为体，所以法身的不思议色它的本质就是净智，所以叫做净叫智色，叫智色， 那这个智色事实上就是如来藏不空性的显发。我们知道前面讲如来藏有所谓的如实空跟如实不空，如实空的地方讲的就是如来藏本身从来就不跟一切染法相应嘛，所以它没办法现种种的相。那如来藏不空性是如来藏可以显现种种的无漏的功德，所以这个智色上就是从所谓的无漏功德所显发的。那这样的清净智呢，事实上是不可见的。好，接着看，导师接着看说不空性的智色呢，在楞伽经这一段这两句话，应该说这八个字的，目前就是先理解这样就好。我个人是没有进一步去看看有什么差异啊。就导师说就是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啊。那意思实际上就是究竟圆满的大智中啊，就是清净的智啊，无漏无明是同真如性相没有差别，是同相来说的啊。可是呢，接下来这两句实际上就是在讲意相，跟我们等一下讲的意相是有关系的。而无漏业幻同真如性是以智为性，是它是以智为体的啦，就是以清净智为体而显现的无漏业幻。可是无明业幻虽然它本质上也是真如性，可是它不与智相应嘛，无明本身就是不觉啊，所以它不是跟智相应。所以他们虽然本质一个是无漏一个是无明，本质上都是同真如性，真如的平等性，可是从呈现出来的现象还是有差异性。一个是跟一个就是智的以智为体，一个是跟智不相应嘛。所以这个两句话事实上就是为下面的意象留伏笔。我们看意象，那言意象者如种种瓦器各个不同，如是无漏无明虽然换差别，性然换差别故。所以虽然就是它会依着外在的现象产生作用嘛，性然是本质上就是染污，无明本质上就是染污嘛。好，接着再从生灭门的观点来说明觉与不觉的意象，如同有种种的瓦器虽都是微尘所作，可是彼此还是有形状跟颜色，甚至有作用功能的不一样嘛。所以呢，无漏跟无明虽然同真如性相，但无漏自性由于虽然幻好像有差别，是有差别的。那无漏无明是有体性即是染幻而有种种差别，就虽然产生为了接引众生化现的净土或者化现的身还是不一样嘛。所以无漏本身所显现的这种作用或者活动这种业相本身还是有差别，那无明一样，无明产生的还是不一样嘛。所以不是只有无漏跟无明的差别，无漏本身也有种种的相貌的差异，无明本产生的种种相也是不一样，就如同多说为人还是有不一样嘛，有大人小人啊，小孩啦不是小人，小孩还有那个所谓的肤色也不一样，所以从同为人就是有这种种种差异性。所以同样同是无明，以这个所谓的性染为体，它本质上还是可以产生出种种的千差万别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瓜浮士。真如法性说是一切平等，无漏智，有漏无明事，唯识觉虽同一法性，而从染净依他其中以明差别。那当然我们前面有提到，就是讲100到103，依他其有两分啊，就是说到底是有没有染的依他跟清净的依他啦。那当然这唯识觉的后来的传承不见得大家都传就是依他你去二分，在我们前面有提到。那如果从所谓有这二分说的依他起呢， 从染依他说有漏无明杂染事，净依他净就清净的因缘嘛，净依他说无漏正智清净事。所以无漏正智清净事，从清净的因缘感，虽然他们都是无漏正智清净，而 可是它是有为的的，跟我们本论真如法性它是不生不灭还是有点点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本论说明觉与不觉是同一真如性，但呢无漏清净觉性是以真如为体，菩提本有，所以它这个是不会生灭的，跟阿赖跟唯识学清净依他中的正智它实际上是有生灭的啦，还是有一些不一样。好，接着看168，那虽然都是同，不管是无漏无明都是同真如法性嘛，可是在说差别的时候呢，依真心虽然以明无漏嘛，就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不是业相，那依着无明性染，本质上是染而明有漏，这是两家的差异点。好，那接着是第二个，就是心生灭的因缘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贯科啦，或者是目次，就是第四章内容实在很多，导师这边举的就是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。那心真如门主要是讲出体就真心啦，都有一法界这个平等真如法性啦，偏一切处。所以真如法性它是从心去观察，是心性离相法体离眼这些等等，甚至在变相就立所谓的如实空跟如实不空。我们刚刚提到如实空讲的就是这个真如藏或是真心呢，从来就不跟一切的虚妄杂染法相应。那如实不空是虽然不相应不生这个种种的相，可是呢它具有这个如来的无漏的潜能，清净的无漏潜能，这个是不空的，它是有的啦。那我们刚讲的是在心生灭门，心生灭门里面它分为的瓜甫一是心生灭嘛，就这里。那瓜甫二是生灭因缘，就等一下我们要看的。瓜甫三是心生灭相。好，所以他在心生灭门分为这三点。那在心生灭一开始先出体嘛，就讲心生灭，这个生灭心的体是什么，就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是依着如来藏，而且是跟他非依非异的。第二个是阿赖耶识本身就具有两种意涵，一个是觉相，一个是不觉相。所以在觉相里面就一样是先说明它的觉体，觉本身是什么，就是觉呢本身是心体里念，就是我们的心里去除了虚妄分别的念，这个就是觉的。所以从此而分别所谓有始觉见物相，开始修行的次第，本觉随染，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依着本觉随染，本来觉悟的随染而产生所谓的自净相，自净相就是断除烦恼所显现。还有不思议业相，不思议业相是因为自净相断除烦恼，一刻也可以说自净相是比较属于自利行嘛。从所谓修行断烦恼而说，不思议业相是从所谓利他，就真的观众生的心，帮助众生。那第三个是觉体广大，觉体广大里面有四种净，四种净的意思。第三个不觉相，从所谓的种名体相，就是无名不觉的。那依着不无名不觉，有三气相、六出相，像无名业相嘛，就是依着无名不觉而有心动。那依着心动而有人见相，有人见就有所对的境，叫境界相。 那看到境界你就要进一步去分别嘛，所以有所谓的自相，自相就是对应十二缘起中的接触的处啦，处就可异处不可异处，乃至可异处之后就有所谓的相续，相续就感受，就是对应这个受，所以有三息六出等等。那我们刚刚讲到觉不觉的异同，同相跟异相，是同相是讲它的共同性呢、啊，就真如法性嘛。觉相就是心体离念，那不觉相就是无明嘛。那觉相也是无漏为体的哈。好，接着讲的就是心生灭心的因缘。那生灭心怎么产生呢？导师这边有两个小主题。第二是常心为一，诸事生起。常心就是指的是第八阿赖耶识的。那一的第八阿赖耶识产生第七乃至前六的种种的心理活动。那第二是无明为一啊，知染心还灭。那在第一个常心这边呢，它先总标，第二个是瓜果二嘛，一心起意。那一心起意它要把它区分别名五意。那这边的意就是第七啊。第二个是结成为心。那瓜佛三呢是依着意，意识升起的。依的第七呢前六升起，好像是这个意涵。那我们接着来看168，先看总标这里。复次生灭因缘者，所谓众生依心意意识转故。这是讲的就是生灭心升起的原因呢、啊？导师说，这如经说，众生依心意意识转的目前呢是可能他比较是可能要再确定一下。那这边的因缘呢，指的是依此就有彼的因缘，广义来说了哈，就是有甲就有乙，有父亲有孩子这种广义而说了哈。那生灭心到底是怎么升起？就刚刚我们所讲的哈，就是依着心意识为因缘而升起，转就是有升起的意识。那这几个语词呢，心意还有意识。旧译的楞伽经也是这么翻译，可是唐译的是把它简称，也不算简称啦、啊、就是在意识就是把它用事来表示。那唯识学派中有一个意识的主张，就是它没有分那么多事啊，就一意识，一个意识的主张叫一意识嘛。那从一个意识来看呢，前六识都可以称为意识。那这是因为呢，我们请看169。所以依眼等根具缘色等境，就是眼对眼缘色境嘛，那耳朵呢听声音嘛。那实际上是一个意识随根得名，是依的名称不一样了。这是第一个主这个原因。第二个是依意而生名为意识嘛，可是六识实际上都是依意而生的，所以六识都可以称为意识。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提到嘛，那个心，他在讲那个心意识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讲到意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，意有两个意涵，心意识的意啊，一是身心交感的中枢，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身体好像很大部分，可是有一根的作用，所以一根。那第二个是认识作用的全缘，意思就是说不是意识升起需要一根，前五识升起也是需要一根，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意涵。前六识啊，六识都是要一的意根才有办法升起作用，一的意啦。好， 那我们这边所说的意识呢，事实上就包含六识而说了，所以本论是跟所谓的一个意识师的主张，一意识的主张是一致的。那依此呢，翻译心意还有意识跟多识论，多识论就是他主张有很多识的，并不是有只有一归到一个，所以他们的翻译上是不一样。那什么意思叫依心意意识转呢？这个意思就是依着心有意的升起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就是依着第八有第七的升起作用。那依着心呢，还有意呢，有意识升起，等于说前六识的升起必须有第七跟第八的作用。所以论到诸事的升起，就有两种说法，一个叫本末相生说。我们先翻一下后面的，在171页第二种说法叫总现依生说，就种子生现行，那现行回熏成种子。好，接着呢先看一下所谓的本末，本末相生就是说有一个根本的叫做本事，那枝末的嘛，就延伸下去，就如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，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依心有意嘛，依着心跟意有意识一样。那事实上这样的主张呢，并不是这部论只有这部论而说了，成为世论也有提到阿赖耶为依故有莫那转，转就生了。那依止心，心上也就是阿赖耶了，还有意呢，于是于转世得生，那像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依心有意生嘛，那依着心跟意有前六识生是同样的道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瑜伽师利润本地分有提到六识依意，依这个意的，还有阿赖耶种子是生，那意呢是依着阿赖耶种子是生。那这样说吧，也跟我们这边所讲的是蛮接近。那请看170页。所以智那内学院说大圣起信论述说诸事为愚且，那可能就是可能有点误会了，那这是老师对他们的回应。好，接着看所谓总现依生说，那这样子的赖野心是从何而起？那就是说转世熏习赖野，就是意思就是什么，赖野跟转世呢，转世前七世的，转世就前七世互为一，如同在论上提到的诸法于市场，那是于法异耳，根互为果性，亦复为因性啊，这个是互为因果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看注脚了哈。那但转世是阿赖耶依，这个还是约所谓的熏习种子说了哈，就是前期是升起作用，那留有影响力，回熏种子嘛，所以就是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又回熏种子，这是所谓的熏习种子说，熏习种子说了哈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是现行事根互为一哈。那在之后刚所提到念的那一段文呢，诸法于市场，这个是属于色大生论。那之后的成为世论，我们知道成为世论是玄奘大师依着护法的主张，柔和当时候的十大论师。那这十大论师解释的是什么？就世亲的唯识三十颂，或者唯识三十论颂，就是三十个偈颂啊。因为有十个论师嘛，可是玄奘大师就是以护法这个系统为主，那统合这十个主张。所以这样的说法上跟色大生论会比较差异性会比较大了。所以成为世论是认为五事升起必有意识的， 还有意赖也，那意是升起，必依莫那赖也，那莫那又依于赖也，赖也又必于莫那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这个像唯识学牵涉到了，就是到底是重视种子变现一切法，还是重视现行事变现一切法，就是所谓的一人变跟三人变。那简单的说，现行事就是包含的阿赖耶跟前七世都是现行事啊，所以前六世，一般说前六世是现行，那第七也是现行事的，所以这是着重于，所以导师这边才说嘛，这是着重于现行事互相为一，所以他才说赖也升起必须依于莫那，莫那也要升起也是依于赖也，那意识升起呢就必须依于莫那跟赖也，那前五识升起呢就必须依赖于意识第七还有第八，所以他是这样子的，互相为一。那在说明上是平等的恒论，缺乏本末的数论，本末是从所谓的前后次第上说啦，恒论是同时的，你可以先这么去理解，恒论都是同时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继续。